良友圣经学院领袖训练终极课程。
为什么领导者要善于沟通？
领导者如何面对困境，处理危机？
仆人领导学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一位属灵领袖的使命到底是什么？
良友圣经学院领袖训练终极课程，李兴沙牧师主讲，为您精彩诠释源自圣经真理的领导力，帮助您在服事的道路上得以晋升。
各位主内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平安，我是李兴沙牧师。今天我们要学领袖训练终极课程第十八课，发展应用你的属灵恩赐。在上一课我们从圣经里找出一些属灵恩赐的重要原则，我们也谈到发掘属灵恩赐的五个步骤。在这一课里面，我要为您介绍十八种圣经里提到的属灵恩赐，我也要教你怎样去发展这些恩赐，使它逐渐成长，有效地应用这些恩赐来服侍教会。在上完这一课之后，我要您实际去操练，用我给你的一份发掘属灵恩赐的工具，找出神给你的恩赐。现在我先送你一节宝贵的经文，作为你学习这一课的中心经文，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五到十六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言语、言手、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白节各按各职，照着各提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现在我就要介绍十八种的属灵恩赐，在上一课我们所讲的七个主要的恩赐也包含在这十八个恩赐的里面。第一种是辅助，在事工上不是主角而是配角，参与和支持教会事工。可以参考马可福音十五章四十到四十一节，使徒行传九章三十六节，罗马书十六章一到二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圣灵把恩赐给一些教会的肢体，使他们乐意做人的帮手，他们不会独当一面，但是他们忠心去供应他人生活上和事工上的种种需要。就好像新约圣经里那些跟着耶稣的妇女，他们默默地服侍耶稣生活上的需要。保罗在罗马书十六章特别也提到一位有这样恩赐的姊妹，她的名叫做菲比，她是一个女执事。保罗说她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这里的帮助在原文有照顾、资助的意思，包括在经济上的资助。我在教会里常常看到有这种恩赐的人，他们是教会传道人和弟兄姊妹的祝福。第二种的恩赐是领导，这些人能根据大方向、使命或是计划来影响别人。可以参考罗马书十二章八节，提摩太前书三章一到十三节，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节，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领导的恩赐是神赋予某些基督的肢体特别的能力，能够按照神的旨意为教会制定目标，而且能够把这个目标清楚地向弟兄姊妹来传递，让大家愿意以及同心合意一起来达成目标，使神得荣耀。领导这个字在罗马书十二章八节原文的意思是站在最前面，如船长站在船头上指挥方向一样。这个恩赐使领袖有信心地站出来给团队指示方向，提供奖励，促成事工圆满完成。那要怎么知道你有领导的恩赐呢？你可以问自己下面这些问题。第一，当你加入一个新的团队的时候，那些人是不是会期待你去带领他们？第二，就是你对事工是否常常往长期或是未来去思考？第三，你是否觉得激励他人去完成事工并不困难？第四， 你是否曾经成功的负责过帮助团队去完成一个预定的目标？第五，你是否喜欢为推动教会事工而去鼓舞并带领他人？第六，你是否很快就觉察到你所在的团队里缺乏方向，而你很希望能有所行动？如果你的答案是是的话，那你肯定有领导的恩赐。第三种恩赐，款待，这是令人感到宾至如归，感到被关心而产生归属感，可以参考使徒行传16:14-15，罗马书12:13，彼得前书4:9，罗马书16:23，希伯来书13:1-2。圣灵把款待的恩赐赐给人，让他乐意把自己的家门打开，用来接待他人，供应他们的住宿和饮食，并且陪伴他们等等的服侍，使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款待在原文的意思是爱陌生人，这种人对招待陌生人不会觉得尴尬别扭，而能觉得轻松愉快。他们喜欢与人交谈做朋友，也能够使人觉得自在愉快。教会有这种恩赐的人，就能吸引很多新的人进入教会。如果要知道你有没有这方面的恩赐呢，就可以问自己下面几个问题。第一，你是否对接待客人不觉得是一种重担，而乐意主动接待他们？第二，你是否觉得自己有一些特别的技巧或是本能，能使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第三，你是否对人友善，使人与你相处的时候觉得安心、自在、愉快？第四，你的家是否经常开放，让有需要的客旅来住宿？第五，你是否喜欢在教会的迎新会上担任招待？如果你的答案是是的话，那你就是有款待的恩赐。第四种恩赐，服侍，就是能觉察到别人的需要，能够去满足他人的需要，可以参考使徒行传6:1-7，罗马书12:7，提多书3:14，加拉太书6:10，提摩太后书1:16-18。圣灵把恩赐给教会里一些弟兄姊妹，让他们能够觉察验明，坚定教会里的事工在某些方面的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而愿意使用现有的资源去促成这些需要达到满足。这种人有从圣灵来的力量，乐意为其他的肢体分担他们的重担。这种人愿意在幕后做一些人看不到的事，来促成事工达成目的。他们以服侍他人为乐，使那些被他们服侍的人得到帮助扶持，而能够更有效的去做事。有这恩赐的人，在教会虽然都是默默无闻的人物，他们的功劳却是不可忽略的。第五个恩赐，行政，他们能够统筹、组织、调动人手和计划。路加福音14:28-30，使徒行传6:1-7，哥林多前书12:28。神给某一些教会肢体有特别的才能，能够清楚了解教会事工方案的短期和长期的目标，能够制定出有效的执行策略，使事工能按照计划达成目标。他们的管理能力特别强，善于组织调动人手并指导人员去执行任务，期间他也会经常做工作报告和工作检讨。教会的事工方案通常是由一些有领导恩赐的肢体制定方向和目标，而有行政恩赐的肢体设计达到目标的实际执行的计划。简单说，就是领导者负责决定要去哪里，行政者负责要怎么去。值得一提的是，有行政能力的人通常也善于引导人和激发人，在各方面做协调的工作。因为这样，有行政恩赐的人常常同时也有领导的恩赐。第六个恩赐，辨明，就是能分辨出一个人的行为是出于神、出于撒旦或是出于人，可以参考马太福音16:21-23，使徒行传5:1-11，约翰一书4:1-6，使徒行传16:16-18，哥林多前书12:10。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二节说，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有这种恩赐的人，从神灵受特别的分辨能力，能够辨明是非真假正物，他们的属灵透视力特别强，甚至能辨别诸灵，看出所发生的事是出于圣灵的工作还是邪灵的工作。他们也有能力分辨教会里的人所讲的教导或是预言是正确的还是误差的，因此可以保护教会站在纯正的真道上，使教会不致受假教师和假先知的危害。有这种恩赐的人要特别谨慎，必须有智慧，用恩慈的态度清楚地阐明真理。第七个恩赐，信心，能凭信心在所看不见的事上来信任神，因此灵命得以成长，神的旨意得以实现。这是在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罗马书四章十八到二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九节，希伯来书十一章。有信心恩赐的人，对神的善良、应许、能力、同在都有特别强的信任，敢于为神在未来所要行的作为打保票。有信心恩赐的人，虽然手上没有任何的证据，却能深信心里所盼望的，也能凭着信心看到还未发生的事情。就如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所说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大家都知道信心对祷告有多重要，但可能你没有想过信心的威力到底有多大。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节告诉门徒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你有没有注意到，只需要如芥菜种那么小的信心，就有这么大的威力，更何况有大信心恩赐的人，那种力量真是不可想象的。第八种恩赐，施予，就是能乐意慷慨的为神的事工奉献个人的资源。马可福音十二章四十一到四十四节，罗马书十二章八节，哥林多后书八章一到七节，哥林多后书九章二到七节。教会中有一些人领受了从神来的祝福，在物质上丰富有余，对神存感恩的心，愿意慷慨的拿出所得到的一部分作为圣工之用。有施予恩赐的人不一定比大家都富有，但他们却觉得自己已经绰绰有余了，就很乐意拿出来与需要的人来分享。甚至有些人是自己不够用，却愿意牺牲自己，省吃省用出来奉献。我亲自看过这种人，让我非常的敬佩。所谓施予的恩赐，不是与个人的财富成直接比例的。最好的例子就是耶稣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一到四节所观察到的那个投入两个小钱的穷寡妇。耶稣说他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这就是有施予的恩赐。第九个恩赐，怜悯，能诚意的理解和同情别人，舒缓他们所受的伤害和痛苦。可以参考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三十六节，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一节，罗马书十二章八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七节。神给教会里有一些人对受苦或是受伤害的人特别有同情怜悯的心，愿意付出爱心，用时间、用精神和精力去服侍他们，帮助他们，安慰他们，关怀他们，让教会里那些在肉体上、心灵上或是情感上有需要者得到照顾。这种人对受苦者有感同身受的感受，愿意与他们一同承担痛苦， 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提到八种有福的人，特别提到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可见有怜悯恩赐的人比其他恩赐都还讨主的喜悦，因为主耶稣的心也是充满怜悯的。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节说，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弟兄姊妹，如果你对探访医院、老人院、监狱这些地方不觉得很为难，不觉得是重担，如果你看到人家在受苦的时候你会感同身受，那么你肯定是在这一方面有恩赐的。第十，智慧，就是能明白基督的心意，在不同情况应用圣经真理，做出正确的决定和助人走向正确的方向。可以参考使徒行传六章三节十节，哥林多前书二章六节到十三节，十二章八节。一般做领导的都是比较有智慧的人，那么要知道到底领导的智慧是从神来的恩赐，还是仅有人的小聪明，可以参考雅各书三章十七节到十八节，给我们很清楚的解释。雅各这样说，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那么人的小聪明又是什么样的呢？十四节到十五节这样说，那些心里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说谎话抵挡真道的，这样的智慧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教会很需要有属天智慧恩赐的人，当教会里有争议或是对事情有不同的看法，各说各理，争执不下的时候，需要这种人按照事情的实在情况分析不同的意见，做出最明智也最合神心意的判断和决定，让大家口服心服。第十一个恩赐，劝诫，就是能适当的在基督里对人做出鼓励、挑战甚至指责。可以参考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二节、罗马书十二章八节、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三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姊妹在苦难中情绪低落，振作不起来，有些被罪恶捆绑不能自拔，有些走进歧途执迷不悟，有些心灵受到创伤，消沉沮丧。有劝诫恩赐的信徒懂得如何去安慰、辅导读者、鼓励这些各方面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使他们得到帮助，重新的建立心灵，得到激励和医治。保罗在这一方面很有恩赐，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一节说，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祝福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第十二个恩赐，教导，就是能运用有逻辑和有系统的方法来解释圣经的经文，向主内肢体来清除传达真理。可以参考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二十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四节。有教导恩赐的人善于传递正确的信息，能有条不紊的分析解释神的话语，让人得到开导受造就。有这种恩赐的人在教会里的责任非常的重，雅各在三章一节特别的警告有这种恩赐的人，他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第十三个恩赐，牧养，能承担牧羊信徒属灵成长和相交的责任。参考约翰福音十章一到十八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四节、提摩太前书三章一到七节、彼得前书五章一到三节。神特别拣选少数的信徒，给他们恩赐去长期照顾弟兄姊妹的属灵生命。有牧羊恩赐的人 有特别能力和热忱，去负责带领、教导和引导众弟兄姊妹的生活与信仰，使他们的灵命不断的成长，一起建立健康荣耀的教会。牧养在原文的意思包括照顾、保护、喂养和带领这些功用。新约圣经里有提到一些属灵职分的名称，诸如长老、监督、牧人，都是属于牧羊的职责。第十四个恩赐，使徒，能开创不同的事工，领导众教会接触成果。参考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二到三十五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四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二节，加拉太书二章七到十节。按照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所提的，使徒在教会的功能上是排在第一位的。关于使徒这个恩赐，圣经学者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很多学者认为使徒这个职事只限定在当时耶稣所拣选的那十二个加上保罗这个特殊的使徒，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七到十节。那有些人认为圣经也提到其他几个人也是使徒，诸如耶稣的兄弟雅各在加拉太一章十九节，巴拿巴是在使徒行传十四章十四节，跟希拉、提摩太他们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一节、二章六节。有些人认为连以巴弗提也算是使徒，因为圣经在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五节用的字也是使徒的字根。那今天我们不讨论这一方面的问题，我们要从广义上来看使徒的恩赐。使徒这个字的字根 apostolos 是差遣的意思，可以说是从基督的教会被差遣到众教会的使者。有使徒恩赐的人有特别的能力，在众教会的认同下，在众教会中间做属灵的领导，也特别重视开荒布道，建立教会的工作。第十五个恩赐，宣教，就是能向不同的文化的群体有效的传道，可以参考使徒行传八章四节、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到三节、二十二章二十一节、罗马书十章十五节。那宣教是被教会差派出去向异文化的群体来传福音，有宣教恩赐的人有特别的能力，能克服文化、语言、生活习惯种种困难和障碍，有为福音而牺牲和吃苦的强烈心志，愿意在陌生的环境和人群中为主做见证。第十六个恩赐，先知，就是能大胆宣告神的真理，不计较后果，呼吁人去过正直的生活，可以参考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七到四十节、七章五十一节到五十三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五节、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二十四到二十九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一到四节。先知的恩赐跟使徒的恩赐一样，在不同的教会里面对他们的这些恩赐有很多的争论，我们不谈这些问题。既然圣经清楚提到先知是一种属灵恩赐，我们就很单纯的在广义上来谈这个恩赐。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四节说，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有先知恩赐的人有超出一般人的胆量，放胆直言，不顾情面的为神宣告神的话语，借着安慰、劝勉、教导，使人归正，过圣洁的生活。第十七个恩赐，传福音，就是能够与人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以致未信的人能够相信基督，归入教会。可以参考使徒行传八章五到六节、二十六到四十节、十四章二十一节、二十一章八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四节。圣灵赐下特别恩赐给一些人，有能力向非信徒清楚的、有效的讲解福音，并呼吁对方做决志的回应。他不但自己对基督的救恩有清楚的理解，懂得怎样去解释、去分享，更重要的是他对世上的灵魂强烈迫切的负担。 最后第十八个恩赐是代求，他们能够经常的做长时间和定期的祷告，并留意这些祷告的果效。请参考哥罗西书一章九到十二节，哥罗西书四章十二到十三节，雅各书五章十四到十六节。代求恩赐的信徒比一般信徒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专心为自己以外的人和事来祷告，就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六到二十六节那样又长又迫切的为信徒祷告，也像保罗那样不住的为众教会和弟兄姊妹迫切祷告一样，不但为教会里的人和事来祷告，也照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二节所勉励的，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明白了各种的恩赐的定义和功能，等一下上完这一课之后，你就可以用我在讲义里面附给你的发掘属灵恩赐的工具来发掘你自己的属灵恩赐。好，现在我们就来看怎么样来发挥来应用你这些属灵的恩赐。我列出下面十二点可以来帮助你发展来操练应用你的属灵恩赐。第一，只有实际操练应用你的恩赐，才能使恩赐更加成熟，更加熟练，更加成长，进步有效。第二，确知你的恩赐，找机会接受恩赐有关系的正规或是专业的训练，以提高你在教会服事的效力。第三，研读有类似恩赐的圣经人物、古代圣徒、近代圣徒的传记，学习他们的教导，仿效他们的作为。第四，多阅读有关该恩赐的书刊、文章、影音资讯，研究专家和学者对该课题的发表。第五，与其他有相同恩赐的信徒沟通交流，注意他们发挥该恩赐的情形和应用的实力。第六，找机会参加有关发展该恩赐的座谈会和专题讲座。第七，经常为你的恩赐祷告，求神赐你发展恩赐的能力，也开你的眼界，让你看到他人在这一方面的需要，使你有机会应用恩赐去服侍他们。第八，调整你的优先次序，让你尽量有时间有机会去使用你的恩赐来服侍教会，尽量减少其他不是你恩赐范围的服侍项目。第九，找几个关心你的朋友做你的支持小组，经常向他们报告分享你使用恩赐的经历和面临的困难，要他们提供意见也为你祷告。第十，记得在发挥应用恩赐的时候，一切行动都必须以爱为出发点，没有爱，任何恩赐的发挥都是在表演，在炫耀自己。第十一，在服事中随时准备愿意自我牺牲，有所舍弃，遇到攻击的时候不用惧怕，不管你恩赐有多强，使用时并不保证会一帆风顺，但保证你会得到神的喜悦。最后第十二个，就是当教会其他弟兄姊妹在操练使用他们的恩赐的时候，你尽量去鼓舞他们，支持他们，帮助他们，分享你自己服事的经验，做他们的参考。好，时间到了，我们就在这里结束。记得要好好的找出神给你的属灵恩赐，然后加以发展应用，造福教会和弟兄姊妹。愿神祝福你，我是李兴沙牧师。